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伦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旷野。圣经中常提到旷野，旷野通常是指荒野，而荒野人烟稀少，野草丛生，是牲畜觅食的好地方，因此很快便成为牧野。正如1:32-14所形容的，因为宫阙已荒废，喧扰的城市已荒凉，奥菲尔和巴罕永远成了废墟，成了野驴喜乐的地带，成了羊群的牧场。这里所提的荒野本来是繁荣的地域，但由于人们作恶多端，先知断言是受了天主惩罚，才变成如此荒凉。可见圣经中的旷野很多时候指的就是牧业的平原，但永65:13-14却给旷野一种正面喜乐的意义。它形容旷野的牧场丰满外溢，漫山片林充满了欢喜，羊群遮蔽了牧场，山谷盖满了食粮，一切在欢呼歌唱。旧约中一段有关达卫勇战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讲的就是达卫原本应该在旷野里看羊，却跑来战场观战。他的大哥厄里亚布一听见达卫询问有关战情的话，便对他大发雷霆说，你为什么下来？你在旷野中放的那几只羊托给了谁？我知道你骄傲，心中不怀好意，你下来只是要看作战。达卫没有赌气而一走了之，却继续向人询问究竟，结果话传到君王那里，他因此获得君王的面试，最后被委任承担迎战敌人的重任。以民出离埃及后，在旷野流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40年。为什么上主让这样的不幸发生在他们身上呢？我给这段惨痛的经验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解释。户籍记的作者归咎于以民的信心不足，作者解释说，他们是因为怀疑上主的照顾与能力，才受到如此的惩罚。上主所允许的土地据说是一块流奶流蜜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有一群高头大马的民族居住。梅瑟派遣去侦查那块土地的探子回来以后，据实报告所见到的情况，那里的居民都是高大的，他们自己在这些巨人前看起来就好像是蚱蜢，意思是他们不可能成功占领那个地方。这些话的确令人丧气，因此梅瑟指责他们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并宣告上主对他们的惩罚，你们的子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受你们背信之罚，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中烂尽。这种归咎探子说错话来解释他们必须在旷野流浪的说法，反映出人们必须为自己遭遇不幸找个开脱的理由的心理，以及他们把上主拟人化的宗教情怀。他也赋予了旷野一种凄惨、贫乏和受惩罚的负面意义。但是以色列民在沙漠旷野中的经验并非完全是消极的， 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以民相信上主没有遗弃他们，反而时时处处与他们同在。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上主的无限怜悯与照顾。申命记对这经验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述：上主在旷野之地，在野兽咆哮的原野发现了他，遂将他抱起，加以抚育，加以保护，有如自己的眼珠。老鹰怎样守候自己的窝巢，飞翔在幼雏之上，上主也怎样伸展双翅，把它背在自己的翼上。母鹰护雏的比喻，把上主的慈爱恩佑充分地表达出来。新约圣经则几乎完全不再强调旷野的消极意义，而只着重它的积极意义。马窦福音描述习者若翰在旷野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而吃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他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他的实行应验了伊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应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那时附近一带许多人都回应他的宣讲，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若翰宣讲的口号正是教会杜四旬期所常用的口号，他表达了这节期应有的精神：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第一句强调这节期的净化意义，我们应该忏悔所犯的罪过，脱去旧人，革除恶习，决心改过。第二句提出这节期的理想目标，我们希望传扬天国的喜讯，实行它的价值，体验天主临在的生命。若翰是耶稣的前驱，他为耶稣预备道路，而耶稣出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到旷野里祈祷与反省。马窦福音说，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在这段圣经中，作者以象征性的写作手法表达了耶稣如何以祈祷和圣言战胜了人生的三大诱惑：物欲满足、荣华富贵、名誉地位。这里旷野的试探与净化意义被凸显出来。上述圣经段落也是教会杜四旬期所常用的默想经文，他指出这节期应有的精神以及实践他所能够采取的方法。40天，这个40的数字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所度过的40年日子，一天代表一年。教会邀请我们以旷野的精神来善度四旬期，是要我们培养一种即使生活犹如在沙漠中那么困苦难当，仍旧坚信天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提醒我们，无论生活条件好坏，同样都将面对为追求物欲、财富与名誉而忽略人际关系和精神价值的危险。耶稣在面对这些诱惑时，保持了对人生更高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上主的依恃与信赖，这是我们所愿意学习的。四旬期内，教会特别鼓励我们多祈祷、勤守斋与常施舍，这些正面的行为正是回应物欲、财富与名誉三大诱惑最有效的方法。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